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三章七到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讲到有关得救乃是靠信心而并非守律法的真理。犹太基督徒认为，外邦人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为了揭露这个错误的论点，保罗就指出，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那些有信心的人，而不是靠遵守律法称义的人。亚伯拉罕本人就是因信称义的。每一个时代的信徒，无论是什么国籍，其实都是分享了亚伯拉罕的福分。这样对我们是一个安慰的应许，亦是一份伟大的产业，更加是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的稳固基础来的。保罗引用旧约去驳斥犹太基督徒，证明律法不能够令人称义或者得救，只是能够定人的罪。申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记载，不坚守遵行者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即使只是违反了一条律法，都会带来刑罚的。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违反过律法，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定罪，律法不能够撤销人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记载，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承担了罪的咒诅，亦免去我们的刑罚。所以呢，只要信靠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救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记载，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想说要凭藉自己能力成为义人，一定徒劳无功。你纵使有良好的愿望，例如说，下一次我会做得好一点，我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事实上都必然失败告终。 保罗就引用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的宣告，说为义人因信得生，指出了信徒应该信靠神，相信神是为我们提供了清除罪恶的方法，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去过每一日生活，那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个原本必败的定律。跟着下来，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其余的内容。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摩西律法定我们有罪，就好像之前所说的，我们不会因为遵守律法得到奖赏，反而只要你犯其中一条，就必定被定罪。基督将我们从摩西律法的刑罚当中救了出来，他怎样做到的呢？他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承担了罪的刑罚，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说话引用自旧约圣经，而这节经文也都显得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之下，以色列民并没有将一个人挂在木头上来到去当作一种公开处死的方式，他们一般是用石头打死的方式来到去执行死刑，可能因为当时到处都是石头。以色列的死刑是用石头去打死，而不是吊死的。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即是说，如果有人犯了可怕的罪要被石头打死，那他的尸首要被挂在树上来到公开示众，不过不可以过夜，原因是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到咒诅的，会玷污耶和华神所赐为业的地方。保罗继续说，基督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承受咒诅。那基督是什么时候成为咒诅的？是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为咒诅吗？不是。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记载，基督降生的时候被称为圣者的。那基督是不是两约之间这一段沉默时期他成为咒诅呢？都不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了。耶稣是在宣教的时候成为咒诅吗？更加不是。他宣教的时候，天父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样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的吗？是。不过留意，不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的三个小时，因为当他奉献自己的时候，他仍然是毫无瑕疵的。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三个小时为我们而成为咒诅。在那个时候，神定义将他压伤，令他受苦，以他来成为赎罪祭。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很清晰预言到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一节里面所讲的木头，原文就是木头、木材或者树木的意思。基督是被挂在木头上，几咁强烈的对比。他走向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他死亡的那个木头，不过就成为你和我的生命之树。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阿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以色列遵行律法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了，还是未曾得到成功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的耶路撒冷大会议之上，彼得就讲得很实在，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能够遵行律法，为什么还要叫那些外邦人行律法呢？假如我们都做不到，他们都做不到的。是基督代替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律法永远不能够给到我们的恩典。圣灵是恩典时代的特别礼物。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记载，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盟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如果你同人已经立了约，一年之后你想毁约，这样是不行的，因为约一旦定立就具有效力。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记载，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记载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呼召亚伯拉罕，应许人是会因他而得福。神藉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到令世人蒙福，就是这一位基督将救恩带给世人的。所谓子孙，其实是特别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基督就曾经讲过，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经文记载，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万民必因他而得福。在四百三十年之后，神才颁布律法制度，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没有改变，因为神绝对不会食言。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这样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应验了他的应许，藉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国。再经过好几代，这个应许从以撒的后裔一直到了主耶稣基督，亦都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子孙。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他得福。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福就是耶稣基督。你可能从邻居、工作或者教会那里都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福气，因为世人根本给不到你福气，不过神就已经将主耶稣基督赐了给你。这个其实是最好的福，这个是神所赐的至高无上的礼物来的。神很清楚的应许，凡信基督的人都能够得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有关基督的应许呢，早在摩西律法之前就有的了，并且由那时开始一直延续着这个应许。由此可见，应许是跟律法无关。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不要以为保罗轻视律法，保罗是想帮助大家了解律法的目的，他就很严肃的完全完整地去解释律法。他指出律法是神所定的规则，但是你和我就很难做得到。我们看看保罗谈论律法的目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神却是一位。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律法是在神应许了救恩之后，为了令人知罪，因而颁布。当那位应许的后裔来到，那律法就完成了他的责任了。律法是通过中间人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却是直接的，是没有用到中间人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节记载，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存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成言本乎律法了。律法是否取消了或者代替了应许啊？绝对不是。如果罪人可以按照神的要求守晒全部律法，那救恩就应该凭着守律法而可以得到。神如果可以用比较低廉的代价达到相同的效果，那他就不需要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世人舍命。但是律法呢，有时间和有人的见证证明了律法根本不能够拯救到罪人。意思呢，就是律法受限制于因肉体软弱。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记载，律法的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功用呢，只是让人看到自己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并且让人深切地感到救恩只能够是来自神白白的恩典。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记载，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律法是会带来死亡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记载，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圣经就将众人圈了在罪恶里面，因此所有人都会死。我们需要生命，律法却带来死亡，这个是律法去做的事。无论你犯几大的罪，只要是罪，那就必定要死。有学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犯人会认罪，不过讲到我自己呢，就必须认罪。因为他承认犯罪就是人的本性，而我们都是罪人，都要承受罪的刑罚，而罪的刑罚就是死。那让我举一个例子解释一下，重点是在于罪的这个事实，而不是在于罪的多少大小的等级。有三个人站在二十几层楼高的屋顶上面，管理员警告他们说，喂，小心啊，你再向前行一步就会跌下来，会没命的。其中一个说，嘿，这个管理员成日喜欢吓人，我就不信一踏出去就会死。于是他故意行到大厦的边缘，并且向前踏出一步，哇，他跌下来啊！当他跌到差不多十楼高的时候呢，有人在窗口那里见到他，就跟他说，喂，老兄，是不是好好玩啊？那他就说，不错啊。不过很快他就跌死了。管理员其实警告得没错的，结果这个人就死了。另外一个听到管理员的警告，心里面很害怕，惊到呢，佢想即刻就走去楼梯嗰度，点知佢唔小心跣亲，就即刻由屋顶咧跌咗落去，佢都死咗。至于第三个人咧，佢系被歹徒从呢个嘅屋顶上面咧抌落去，因此而跌死嘅。好啦，呢三个人都违反咗地心吸力嘅定律啦，由高处跌落嚟，咁当然会死。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罪的层次。他们都因为越过了界限，违反了地心吸力而死。好了，令他们跌在地上的地心吸力可不可以给到他们生命啊？绝对不得。正如摩西律法，给不到你生命。当你违反了自然规则，死后这个法则给不到生命你，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好像电影翻带那样，不如将个情况倒翻转啦。 令到啲人咧喺呢个路面啊，可以咧飞翻上去啊屋顶上边，令佢重新可以活着啊？做唔到噶嘛？只要有罪就必然会死啊！定罪嘅律法冇弹性嘅，不容改变，亦没有宽容啊！神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对喺伊甸园里边嘅亚当夏娃话：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出埃及记34:7，神就话：必追讨他的罪。因此呢，世人都犯咗罪，喺律法之下系必定要死，而律法就系要将我哋处死。在哥林多后书3:7，保罗话：呢一个是属死的即时，这个就是律法了，是要来定我们有罪的。律法可以带来生命吗？不得，就好像人从高高的楼顶那里跌下来跌死一样，不可以再令他复活的。律法的目的不是带来生命，而是要显明在神的面前，我们只不过都是罪人。圣经将众人都圈咗喺罪里面，令到所应许嘅福要因信耶稣基督去归俾嗰啲相信嘅人。嗱，呢一个系惊人而又重要嘅宣告。加拉太书3:23记载：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里的信就是指基督徒的信，这个是一个新时代，开始于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福音的传讲。而在之前，犹太人就好像在监狱或者在拘留所被人困住、被看守住一样，他们被律法的要求围封起来，并且由于他们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就受到限制，不能够来到得着救恩的这条信心之路。在律法以下的人因而受到局限，直到福音宣布出这个荣耀的信息，就是人可以从律法的核制当中得到释放。加拉太书3:24记载：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一句是很重要的经文，保罗清楚地指出摩西律法不能够拯救人。罗马书4:5说：唯有不作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不需要人去靠善行而得救。以赛亚书64:6那里，神说我们所有的义呢，其实好像污糟衫一样。神不要我们去守律法，因为律法不能够救人，只能够定罪。律法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律法不能够除去罪，只不过显出有罪，因为罪已经在这里。人是丑恶的、顽梗不化的罪人。我们都知道，照一块镜显明我们块面污糟了，但是那块镜帮不到我们抹干净块面。但是今天就有很多人还是想用律法这一面镜帮自己抹面，以为律法可以除去罪。其实神的说话就是那面镜，显出我们是哪个，而我们都是罪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律法证明我们有罪，律法不能够令人成圣。正如保罗在罗马书3:19说：律法是要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什么意思呢？听下保罗的解释。加拉太书3:25，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训蒙的师傅原本不是指一般老师，在保罗时代是指罗马家庭当中的一份子。 罗马帝国里面有一半的人口是奴隶，大户人家会让奴隶去照顾屋企的小朋友。小孩一出世就会有一个专职的仆人或者是奴隶负责照顾这个小朋友的长大。到了小朋友读书，仆人就拖住小朋友的手带他去上学。哇，小朋友慢慢长大，仆人要送他去学校。保罗说律法就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律法会说，小朋友，我不能够为你再做到什么的了。现在我要将你带到去基督的十字架前，因为你是迷失的，你需要救主。律法的目的是要将人带到基督面前的，而不是让人抬头挺胸靠律法周围行走。你不能够完全地遵行律法，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律法被形容为一个孩童的监护人，或者是他的训蒙师傅。这个说法特别强调了教导方面的概念。律法的教导是关乎神的圣洁、人的罪、赎罪的需要。律法是师傅，但是一旦接受了对基督的信，信主的犹太人就不再在律法以下。外邦人正如加拉太信徒，那他们岂不是更加不在律法之下吗？因为他们根本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师傅的监督之下的。人并不是因为律法而称义，对于那些得称为义的人，律法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准则，律法只能够显明人的罪而已。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可以主动的提出，我们继续交流。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